我实践聪明工作 ，Working Smart。
我学习优雅生活 ，Traveling the World。每周日晚上10点，《生活好漫游》节目带您走进文化，
看见设计，
布局理财，
放眼未来，
一起打开对世界的想象。欢迎收听由
子仁、
笑瑜
共同制作主持的
《生活好漫游》。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每周日晚上10点的《生活好漫游》，我是笑瑜，
我是子仁。
好，今天是初二哦，很多朋友会回娘家，跟家人团聚哦。那其实我觉得跟家人团聚的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要让别人感觉到你很重视他，你不是要问他的隐私跟八卦，
没错。
然后，所以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可以让大家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说话的过程当中，可以让别人感受到你很重视他，好，有5个方法。好，第一个呢叫做用开放的态度聆听。
用开放的态度聆听，就是许多的人呢在相处的时候啊，有时候一开始可能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后来呢，我觉得我们自己也可能都体会过，就是会开始比较，很多人就开始比起来，然后开始有这个竞争的意识，结果呢到最后呢这个可能为了某一个小的问题啊，就产生了一些不愉快，因为都一直想要背影对方，那对方呢可能也只是一句无心的话，结果呢就想要去反击，那常常就造成很多的一些对立，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绝对不会是在大家团聚的时候想要乐见的，因此呢我们可以提醒自己不要试图去说服对方，而且呢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减少这种先入为主的一个观念，在对方在谈话的时候，我们要开放的态度去聆听他，不要呢人家讲一句话你跟他说可是啦，但是啦，虽然怎么样呢，可是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一种反向的是很扫兴的。
对，所以口头禅可以改一下。好，第二个呢就叫做站在温和的谈话位置。
什么叫做站在温和的谈话位置啊？
我就是很有趣，因为物理位置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
真的吗？
比方说呢对方站得比你高，他站在高处跟你讲话，我们在这个形式上就会觉得自己比较弱小。那相同的呢还有像包括你在对方的左侧或右侧，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觉。
对，
好，所以专家会建议说，如果你要听同事诉苦呢，建议你要跟他并肩而坐，保持一样的高度。好，那如果在听主管的一些指令的时候要后退一步，避免给对方一些不必要的压迫感。
对，这个其实在实务上也有很多的落实。你可以想象在20多年前以前台湾的银行业，银行业呢很多的柜台都高高在上，所以呢你去办理业务的时候好像去衙门的那种感觉，因此呢就不够亲民。后来呢在民国80跟81年那一次的这个所有的新银行开放之后呢，很多的新银行它为了要提升它的竞争力呢，它就把柜台往下降了。所以现在我们去这个银行在办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跟这个作业员或者是银行的同仁，我们大致上不会有太多的这种高低差的一个问题，甚至呢在这个 VIP 室啦，还有很多他们也都受过训练，就像刚才笑语提到的，今天呢他在跟你谈话的时候，他保持一定的这个微笑，一定的态度，真正的跟你比邻而坐，在这当中他的那个拿捏的分寸呢，我觉得的确他有站在温和的谈话位置上面。
对，这很重要。
没错。
第三个呢叫做复述对方说过的话，表达认同。那事实上呢这个重复对方说过的话，它其实也是一个加强信任跟共鸣。
像法国的哲学家伏尔泰他曾经说过，耳朵呢是通向心灵的路哦。所以呢在整个谈话的过程当中啊，当然有一种是哇滔滔不绝啦，一直讲一直讲，讲到对方呢这个都不晓得要听哪一句，但是呢如果你能够抓到一些重点，然后重复对方呢所说过的话，事实上呢第一个你告诉了对方说我有在听，第二个呢是我也肯定你刚才所说的话，第三个呢事实上它就像这个 echo 一样，它是一个共鸣的，所以在这里面呢其实会非常的有趣。但是呢在重复对方的话倒也不 是叫你学鹦鹉啦，就是呢一直在重复对方一模一样的话，这当中你可以稍微加一些你自己的观感，可是呢大致上你都去扣合他一开始所说的一些重点，然后表达认同。我想呢这个是让对方感觉被重视很重要的一个点。
我想这个如果长期听节目的朋友应该很能够在博士访谈过程当中感受得到，对不对？
谢谢
好，
希望有做好。
有好，在第四个呢就是要看时机来提问啊、这样可以增加谈话的深度啊、
对，
因为在倾听对方的时候我们内心应该会跑出很多的想法或者是一些疑问、好，所以如果我们可以适度的提问就可以让对方多说一点、那同时呢自己也可以让对方知道哦，我对你所说的话题是感兴趣的、好，但是呢怎么样问出好问题、这很重要了。
对、所以呢在这当中其实我们大概其实问题要会练习啦、要透过一个练习的方式，然后你不要说你提问结果呢你讲的时间比他久，问了半小时的问题那等于你在演讲了哈。所以大概10到15字或者是20字内有一个短问句，然后来做这个回复哈，做一个倾听，然后呢启发这个问题的根源是很重要。而且呢更重要的是你不要讲到在人家讲到很开心所以突然提问题，那这个事实上呢是有点点就是不太懂那个道理。我突然想到就是你有没有看过金庸的小说啊？有一个很有名叫《射雕英雄传》。
哦，对，
《射雕英雄传》里面呢有一段，我觉得哎呀，就在讲这个道理。那一天呢，这个黄蓉呢，跟这个老顽童周伯通啊，他们被困在一个山洞里面。在这个山洞他们出不得，为什么呢？因为呢在这个洞口呢有很多这个有毒的蜘蛛丝。所以呢老顽童呢也被这些蜘蛛叮到哈，那正在解毒。可是呢闲来无事，那他呢就在这里面就开始呢想要这个讲故事。那也希望呢郭靖跟黄蓉也能够说说故事给他听。那因为郭靖呢就是傻大个一个呢，所以他就不太懂。这个时候这个老顽童周伯通就教他了。要让人家感觉到被重视的一个提问的方法他就说你要一直问我说然后呢然后呢接下来怎么了，对啊，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愿意讲很多。对，你看这个老顽童真的很有趣
真的、哇，所以你看透过故事也可以得到启发，好，对不对？再第五个呢就是不要随便的换话题、
对，
然后这个女生好像很蛮容易的、就是话题会很挑钥匙的、好，但是呢这重点是说在我们说话之前尽量不要用说说到这个我什么什么然后转到下一件事情。
对
好，其实呢这个其实重要是你要去注意对方谈论的是现在或者是过去的经验。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百样的访谈当中啊，其实我们会特别去谈到沟通跟谈判。事实上呢沟通也好谈判也好，事实上它都是由句子所组成的。所以呢各类的句子的呼应有问有答，然后呢接下来它一定要让它完整。完整之后呢这一段的对话才会漂亮。所以刚才夏雨提到的，今天如果呢我正好讲到这个部分，结果你把它联想马上就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比方说说到这个我也有我的经验你就开始分享了，或者说讲到这个事情我那一天啊怎样怎样、哇，这一种呢事实上是没头没脑的、而且呢其实会常常造成一个状况啦、就是变成这个句点王，就是到最后好啦，那其他人正听着这个上兴头的，结果呢你突然转到那边，那第一个你确定人家很关心这件事情吗？第二个是大家就冷住了，因为好像刚才的线已经被你切断。我觉得这个一定要非常的避免哈、而且有时候还会得罪人，
真的。所以我觉得怎么样来好好运用这五点呢、就是多讲话多聊天多观察、多聆听、这样我们就慢慢的会建立起一个蛮好的聊天力。聊天也是很需要练习的。
对，以前有一句话说呢，你能够这个不会说话就是话说的不好、但是呢你要会懂得不说话。这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你要懂得倾听啦、在你还没有这个有把握，那你可能还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想你的倾听会多于描述多于谈吐、但是呢慢慢你把它 balance 之后，我觉得你会在很适当的时候去讲到适当的话、哇，这样子你就会觉得好像呢这个把话讲得很漂亮啊、那你就会觉得所有人呢都会喜欢你，我觉得这很重要。
对、好，所以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怎么样让对方感觉被重视哈、那在今天的生活百样单元当中，刚刚博士有说到我们请到两位专家来跟大家分享谈判这件事情。那谈判跟沟通跟表达跟聊天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在这个单元当中都会帮大家解惑。在这里先稍作休息，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都在偷偷的长大，把简单都变得复杂。 活好理财，
视为把门开，
快点一起来分享时间咯。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好理财，我是笑鱼，
我是智仁。
好，在今年开始呢，我们在年初开始先跟大家来分享如何读懂四大报表。那上个礼拜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
那接下来就是今天要谈的主题叫做损益表。那么也要再次邀请到的是生活好理财的专家 CFP 认证理财规划顾问方世维 Jason 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Jason 你好。
欢迎 Jason。
笑鱼好，李博士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所以我们的要手把手教大家读懂四大报表的损益表概念是什么呢？
其实不管是公司或个人，一般所谓的损益表就是收入减掉费用的概念，一般正常来讲。那收入又有分成营业用跟非营业用的。损益嘛，就是一个开一个公司是不是有收营收进来，
对，
可是要达到这个营收可能也要租办公室，是不是有相关费用。还有甚至有些制造业在制造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相关原物料需要的一些相关成本嘛，
对。
所以其实损益表 的概念是说营业收入好，有时候会有销货成本，最后会有一个销货毛利。然后销货毛利之后要去减掉营业费用，比如说租金、薪水，这些扣完费用嘛。再来也会有一些非营业性的费用跟收入，像有些公司他会自己去做一些投资，他不是以投资为业的，就有非营业收，营业收入非营业收入，最后减完之后就分成税前的盈余，如果是赚钱的话就税前盈余，再去缴掉税，就会出现税后盈余。所以大家听众多多少少都有投资，尤其以公司的角度而言，多多少少都有投资一些股票，可能常会听到每股盈余，
对
EPS earning per share， 每股盈余，就是一家公司每股盈余可以赚多少钱。那每股盈余当然在同样的产业，如果有一个本益比，可能大家有听过股价除以 EPS 嘛，如果 EPS 是2块钱，本益比10倍，一般预估大概股价是20块钱。因为所以其实在整个损益表的过程中，如果以公司来讲，就是了解公司一整年度从1月1号到12月31号的相关的收入费用。那如果最后是赚钱就盈余，但是不可讳言，也有些公司可能因为行业别或这样状况产生了亏损的状况，
是的，
就跟个人的情况一样。所以损益表主要是以现在目前国内的角度而言，是从1月1号到12月30号这段时间收入跟费用的相关的过程。但是在损益表过程中有时候也可以做分析，好，今年度的收入跟去年同期相比是不是有增长的相关状况，
是的
year to year， 甚至有些是一个 quarter 对一个 quarter 的比较，这也是同样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就像比较说它的趋势情况啊，现在目前公司的整个营收状况的百分比啊，这也都是公司的部分。所以其实四大报表在评估公司的时候，不会只是看真正它都要赚多少每股盈余，那是投资的部分。但是有时候我们再更仔细去思考说，它这一次赚的盈余中主要是来是透过他的营业收入本业得到的，还是因为有处分一些资产的非营业收入，这也会影响到相关的一个部分。如果说以公司的角度而言的话，
是没错。在损益表如果我们把它拆成两段，就是上半段其实会发现它跟业务面很有关系，
是
下半段呢是跟财务面很有关系。
是，
所以我们说财务跟业务呢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这个并行而不可区分。对啊，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表里面可以看出来真的很有趣。
是，
那那我们也在跟学生分享说，哎，如果未来啊，这个你对 CEO 有兴趣啊，那你要注意上半段，你要怎么样透过这个成本的减少，然后呢收益的增加，那囤货量的减少，你在业务方面的多发展。如果呢这个同学对 CFO 有兴趣啊，就是财务长有兴趣的话，那你要注意啊，你在下半段要做很好的管控，才可以带给股东很多的权益。那像刚才提到的 EPS 啦，还有各类的这些税后的存益，
对，
也非常非常重要。
是，
所以分析的美感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
那一般人看真的就是看门道而已，看热闹啦，不是内行看门道啦。
对，
所以在这个我们在读这个损益表的时候，刚好有提到就是它的收入来源是什么，这是其中一个
营业收入
的部分，营业收入
的部分，然后就会有一个毛利嘛。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可能制造业或其他部分说，哎，这个东西到底毛利率多少，就是属于偏营业这一块的。
是的，没错。
之前不是有说毛一到二，毛三到四，那甚至有一些比较属于高科技，有跟可能毛利率比较高。所以没有什么对错，就是因为毛利率就是反映营业这一块的。但不可讳言，有些公司它获得的盈余它并不是 用本业的东西得到的、嗯嗯嗯、甚至有些是可能大家有听过处分资产，
嗯，
处分资产如果有赚钱也是会在盈余产生，可它会比较属于非营业的这一块、
嗯嗯嗯、
所以不管是不是专注本业或非营业，其实我们有时候要去看它营业的来源是什么、嗯、然后甚至每个产业别的情况下它到底是今年度的相关的产业情况部分，还有甚至有时候在整个产业过程中还会有一些汇率的风险、欸、
嗯，
因为现在目前举个例子好了，台币对美金这段时间是不是30甚至29点多、嗯、或是这样一个去变化、
嗯、
所以对有一些做外销或是进口的人、嗯、其实汇率这块也会影响到他的财报、欸、
没错、
嗯、所以如果用在个人上面的话怎么看呢？
个人上面如果要把它变成就一般正常来讲就叫个人收支储蓄表、
嗯、
如果把损益表的部分把它变成个人的话叫个人收支储蓄表，
是的，
就像我们之前前几次有提到记账的概念也是类似这样、嗯、你每个月的现金流进来你会做分配吗、
嗯、
可能有些部分是要做一些相关的生活支出啊，
对，
有些投资理财啊、嗯、甚至也做风险管控啊等等，所以收支储蓄表就有点像公司把它弄成个人有收入的、
嗯、
那收入也可以看说你是每个月的是薪资进来的、
嗯、
还是被动收入进来的、
嗯、
去减掉你相关费用部分、
嗯、
最后自己如果有存下来就是一种公司类似盈余嘛、
嗯、
当然个人不会有什么每股盈余多少因为没有股数的概念但是问题是把它损益表变成个人收支储蓄表就有点像也算是一种资产配置跟投资理财的一个思维、
嗯、
是的、
嗯、好，所以这个运用在个人当中也是可以的，
是
对不对？
是是是，对，
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理财规划顾问呢教大家读懂四大报表之损益表的部分、
嗯、是，
那么接下来还会有另外两个，那就等待下集跟下下集继续跟大家分享了、
嗯、
好，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我们 Jason 带来精彩分享，
谢
谢
Jason，
谢
谢
说一声恭喜呀恭喜呀发财，就请你红包啊红包啊拿来，祝你这新的一年人间人爱，都充满光彩，说一声恭喜呀恭喜呀发财，就请你红包啊红包啊拿来，祝你这新的一年排山倒海，把那红包装满口袋，恭喜呀，恭喜呀，发！